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年七月，哈佛大学的哲学和宇宙学博士说，阿拉斯加三角，这竟然真的是某种符合加密地球理论的神秘地带。这里的人口失踪率是美国本土的40倍，过去30年来已经有16000人失踪，有满载游客的轮船，有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有失踪的核弹、诡异的地下空腔、著名的日航1628事件，以及现实中一个真实存在的气候武器基地。所以阿拉斯加地下真的隐藏着一个上古地球的秘密？也许这一切离奇，我们可以从一场诡异的船难说起。索菲亚公主号船难号称世界上最诡异的沉船事件，因为这是一艘装备精良的铁甲船，行驶在繁忙的林恩运河当中，周围随时有船可以救援它，船上也有足够的救生艇，并且水面上也并不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它只是运河呀，随时可以弃船逃生的。可就是这种情况，索菲亚公主号全船364人竟然无人生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当噩耗传来，没人相信这一结果。可当遇难者的遗体一具具被运回小镇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们身上包裹着厚厚的油污。所以索菲亚公主号究竟如何沉没？当时1918年10月23日晚10点10分，公主号从斯卡圭出发，凌晨2点她来到了范德比尔特礁石附近。这是一块林恩运河中著名的礁石，上面有灯塔，专门防止来往的船只触礁。可十分离奇，在这条航道上航行了数百次的老船长竟然没有看到自己已经偏航了，让船只活生生地撞到了礁石上面搁浅了。老船长一边安排电报员给朱诺士发定位消息，一边则开始等待涨潮，因为他知道只要等到早上潮水上涨，自己就能顺利脱险。这几张照片其实也就是早上的时候过往船只根据定位电报赶过来救援并拍摄的。他们见公主号一切安好，也就慰问一下开走了。可谁知道中午涨潮，公主号刚刚脱险，可下午忽然又退潮，同时阴风四起，竟然又把公主号给吹回了礁石上面。这次是重重的砸在了上面，船体出现了破裂。晚上8点，船长开始用无线电向四周求救，可当晚的狂风暴雨实在太大了，很多救援船都无法靠近，海面上一片漆黑。公主号是断电的吗？为什么看不到它的灯光？恐怖的夜色暴雨中，除了幽灵一般的求救电报，过往船只竟然只看到一片漆黑的礁石带。公主号在哪里？就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一样，有的救援船都已经看到礁石了，但唯独看不到公主号。这可是一艘长75米高13米的巨轮啊，竟然在夜色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充满了诡异。到了第三天早上11点，水雾散去，救援船拍下了这张公主号依旧搁浅礁石的照片。可是由于天气原因，靠近救援迟迟无法展开。到了下午5点20分，人们收到了最后一封公主号的求救电报。他们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快一点，水正在涌入我的房间。接着5点30分，浓雾再次笼罩海面，阴风暴雨再起。这一次呢，则再也没有公主号的任何信息传来。直到第四天上午，人们发现公主号消失了。接着是一整天的搜救，但在事故水域，人们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发现。可偏偏到了第五天，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油污遗体又纷纷出现在了事故海域。这就是诡异的索菲亚公主号船难事件，就像进入了时空裂缝一样，它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后来有调查者说，当时北极正在经历着一场太阳磁暴，激光笼罩，事故区的磁场比平时强20倍。但也有人说，船上的乘客几乎都是淘金者，是否是他们拿走了某些不该拿的东西，才让公主号遭遇了一场诡异的事故？1950年1月26日，阿拉斯加第一大城市安格雷奇的军用机场里，34名美军、8名机组、2名乘客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 C-54D 空中霸王运输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运输机之一。由于阿拉斯加基地地处美苏冷战的最前沿，所以这里的美军装备精良，雷达密布。飞机升空以后，每半个小时就向地面雷达站汇报一遍自己的位置。当时这架飞机要从安格雷奇飞往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升空以后一切正常。2个小时后，飞机进入加拿大御空地区， 定位汇报完毕，可接任2小时30分的定位报告却迟迟没有出现。很快，空中霸王失联的消息就传回了安格雷奇的美军基地，接着1个多小时的紧张呼叫全部石沉大海。这是飞机真的失联了呀，而他去哪里了呢？应该是叛逃了，飞行员关闭了雷达，掉头飞到了前苏联。虽然这个推断合理，但不应该呀，尤其是苏联前线，那里雷达密布，别说空中霸王了，就是一只苍蝇飞去苏联，美军雷达也能捕捉呀。于是先是整个阿拉斯加的雷达都开始搜寻飞机，接着又是美加两国空军调用了85架飞机、7000多名士兵开始地毯式搜索。可接下来的几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搜救队还诡异的连续坠毁了3架飞机。这3架飞机的坠毁细节我们先前都在聊聊频道里说过，十分的诡异，就像有贼在说你们不要找人一样。3架飞机全都是因为导航故障一头撞上了雪山，按理说飞机撞雪山这绝对是九死一生啊，而这3架飞机的机组却都毫发无损。他们也都说就像有一只手拖住了飞机，让飞机滑停在了雪山上。其中还有9名飞行员是失事以后自己从座舱里爬出来，又爬下雪山到路边求救啊。至今这架空中霸王和44名乘客依旧没有找到，连一片疑似的残骸都没有找到过。但按理说当时飞机上配备着降落伞，又都是训练有素的美军，如果发生意外，哪怕是无线电坏了也可以跳伞逃生啊。而这一切都没有找到，就像是时隐时现的公主号游轮一样，当年他船上的人面对险情出奇的冷静，这次飞机失踪也一样，飞行员们似乎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没有呼救，没有跳伞，只是平静地看着自己从我们这个世界中消失了。有人说他们坠毁找不到飞机的原因是因为冰川流动，阿拉斯加的冰川将他们卷入了地下，但也有人说他们或许也携带着某些北极秘密了。因为根据后面的某些故事，1950年美军的安格雷奇基地似乎真的找到了某些与阿拉斯加地下秘密有关的东西啊。然而 C54D 这边的搜救还没有结束，温哥华岛那边美军却又遭遇了一桩更离奇的失踪案。这次失踪的不仅仅是飞机和机组，还有一枚挂载在飞机上的核弹。1950年2月13日，一架 B-36 轰炸机从阿拉斯加中部的埃尔森空军基地起飞，它要执行一项演习任务，扮演苏军，模拟苏联从北方进攻旧金山。当时为了逼真演习，它携带着一枚重达 4.5 吨的马克4型核弹。起飞以后，他先是抵达美苏边境，然后调转机头开始扮演苏军，朝着旧金山的方向飞行。大约飞到林恩运河入海口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机组突然向地面报告，6台发动机有3台相继熄火，而飞机上呢却还绑着一枚核弹。于是当飞机到达温华岛以北260公里的海面上时呢，机长下令抛弃核弹。就这样，核弹坠海，飞机则滑翔着朝着海岸的方向坠落。机长眼看着脚下是陆地了，于是下令全体机组跳伞，17人于是纷纷跳伞。可是落地以后，大家却发现17人变成了12人，有5个人失踪了。同时伞兵们还发现飞机在坠毁前竟然像被一双巨手拖住一样，在海岸上掉了一个头，又朝着大海的方向坠落。因此伞兵们估算出了飞机大致的坠海海域应该离核弹坠海的地方不远，于是那边正在搜寻 C54D 的搜寻队立刻停工，又转到这边来搜寻飞机与核弹。结果这一找却发现预计坠毁海域中和北边的 C54D 一样一片残骸都没有，而且那跳伞失踪的五人也就像跳进了时间裂缝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不应该啊，只要跳伞者没有在空中遇难，落地后哪怕他们还有一口气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信号弹求救啊。大伙17人跳伞，最终落地的却只有12人。4年后，1954年在距离海岸350公里的科洛杰特山上竟然发现了 B-26 的一部分残骸。但为什么会出现在350公里之外，无法解释。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当时飞机眼看着坠毁的时候又开始跟着气流爬升，然后在夏洛特皇后岛上自己掉了一个头，最终坠毁在了科洛杰特山上。所以这种离奇的飞行线路真的有可能吗？我们除了相信以外， 暂时无法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这种穿越。然而1954年发现的只是一部分遗骸，到了1997年又在科洛杰特山的另一座山坡上发现了另一组遗骸，就像飞机坠毁前被天女散花一样，还能每一个地点坠毁一部分，这实在太诡异了。哪怕是天女散花，飞机残骸也应该是散布在一个带状区域当中啊，而发现的却是两个点。还有更诡异的发现，出现在2003年，一个专注于研究失踪核弹的加拿大历史学家，又在第三座山坡上发现了第三份遗骸。这份遗骸十分重要，是飞机挂载核弹的挂载架，而挂载架被发现根本没有打开过，也就是说核弹没有被抛入过海中，但是核弹也不在挂载架上，而是从锁闭的挂载架上不翼而飞。难道是裂缝那头的那个谁也关心我们人类的核弹技术吗？更离奇的是都市传说说2010年美军又在第四座山头找到了第四份残骸，残骸附近还有一具身穿1950年代空军军装的遗体。会是那跳伞失踪的五名机组成员之一吗？难道他当时没有跳伞，而是跟着飞机一起坠毁到了科洛杰特山上？他是谁？然而当医生检查遗骸的时候，却惊恐地告诉军方，这具遗体已经去世了500多年，无法确认身份。这就是诡异的阿拉斯加三角，安格雷奇、朱诺、巴罗三座城市围起来的区域。这当中的失踪案每一桩都充满了离奇，就像三角上空存在着一个不稳定的时空裂缝一样，时空可以被撕裂穿越，人员似乎察觉不到危险。所以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冰川移动卷入地下的科学解释，我们再来介绍几个更加有趣的猜想。第一个猜想就是著名的日航事件。1986年11月17日，日本航空1628航班正在从巴黎飞往东京，途经阿拉斯加三角，机长有着10000小时的飞行经验，飞机型号波音747，货机运载着高档的法国红酒，中途需要在安格雷奇降落加油。接着下午5点，当飞机进入安格雷奇领空的时候，机长猛地发现有两架闪着黄白灯光的飞机正在贴近自己。为了避免碰撞了，副机长就联系安格雷奇塔台，而塔台却说雷达中并没有其他的飞机。这些对话都是有录音的，十分清晰，这也是为什么日航1628事件如此出名的原因。正副机长当时都看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先是正机长，他向塔台汇报两架不明飞行物飞到了我们前方 1.5 公里的距离上，尾部是正方形，两侧有矩形光带，光带上是密密麻麻的闪光，持续闪烁着黄白两色。这里有一份机长事后手绘的草图，虽然抽象，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不是军用飞机，也绝对不是任何已知的人类飞行器。所以这究竟是什么？塔台还没有缓过神来，他们在说什么了，只听见飞机那边又报告说自己的下方600米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不明物体，像个大核桃，比自己的波音747要大上7到8倍。机长再次请求调整航道，避免碰撞。塔台也终于从机长焦急的语气中意识到了危险，示意他360度转向。可转向以后，那个巨大的飞行物还没有离开。塔台说，是否可以让战斗机升空拦截？我们已经联系到了附近的空军基地，并且他们的军用雷达上出现了你所说的不明飞行物。但机长却一连两次拒绝了战斗机升空的提议，他害怕因此激怒这些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并无敌意。于是塔台安排附近的联合航空69号航班飞过去看看，可就在69号航班接近的时候呢，雷达上的不明飞行物消失了，机长也同时汇报说他们走了。整个空中遭遇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到了6点20分1628航班安全落地。这些我们如今看到的录音和雷达数据后来都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确认，他们是真实的，但没人知道它是什么。其实阿拉斯加三角目击这类 UAP 的事件非常丰富，比如2016年巡警贾里德就用手机拍下过这样一段画面，地点是三角中心的费尔班克斯城。还比如2003年电工查尔斯也在距离班克斯城300公里的郊外电站工作时拍到了这样一条光带，就像是飞行的舰队一样。 甚至还有这位来自美军的情报官说，1950年两桩飞机失踪案之前，军队日志中也连续三天密切记载了 UAP 现象的出现。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切与 UAP 现象有关。所以这种遇事不决平行世界的外星人解释真的能作为最终答案吗？显然它不够完美。外星人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案？他们隐藏在阿拉斯加地下吗？为什么是阿拉斯加？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中存在着太多的逻辑鸿沟。而紧接着一个人的出现和爆料呢，似乎能帮我们填平一些这种逻辑鸿沟。这也就是有关阿拉斯加三角解释的第二层解释，地下金字塔。2012年，著名的调查记者琳达接到了一桩十分劲爆的爆料。爆料人叫做道格，自称是隶属于美国陆军的反情报特工，曾经在安格雷奇驻扎。琳达荣获过艾美奖，十分专业。我们先前聊聊频道里说过的屠牛事件，主要的调查人也是这位记者琳达。所以琳达首先确认了这位爆料人的身份信息，发现他的服役履历与他描述的故事经过相符，然后具体展开了他的故事，大概再说。1989年的时候，他被派到了安格雷奇的理查森堡军事基地，他的任务是反情报，也就是揪出美军内部的外国间谍。到岗以后，他领到了一张阿拉斯加的军事地图，可是他发现这份详尽的地图当中竟然有一大片空白区域写着未探索。这都1989年了，还有未探索过的阿拉斯加区域？道格觉得奇怪，但他相信军事地图是严谨的。这地方是一座原住民的神山迪纳利峰，海拔6190米，是北美第一高峰。可能是由于原住民信仰的问题，这一区域确实未被深入探索过。就这样，道格也就没有再好奇了，慢慢的就忘了这事儿。接着故事来到了3年后，1992年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核试验的地震波环绕地球。那天道格就和一群士兵正在看新闻，新闻中说这些地震波也被阿拉斯加的监测站监测到了，同时分析这些监测数据，监测站似乎发现阿拉斯加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空腔结构，结构中还有一座金字塔样式的山峰。而当新闻继续说出空腔位置位于迪纳利国家公园的时候，道格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就是地图中未探索的区域吗？难道神山、原住民、未探索、地下金字塔，这背后有什么联系？当晚11点，道格准时守在了电视机前，因为他知道白天的新闻会在这一时间重播一遍。可当他正想认真听听清楚的时候呢，晚间新闻中的内容，从监测站监测到数据以后的信息全都没了，什么地下空腔、金字塔结构、迪纳亚国家公园的信息，在晚间重播的时候竟然都没有出现。怎么会这样？第二天，道格以私人身份造访了电视台，希望了解这事儿，但没想到电视台竟然一口否认，说他们从未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回到军营，很快上级就找到了道格，让他明白某些问题。身为反情报特工，道格一点就通，他知道这是自己触碰到了不属于自己层面的机密，于是他立刻忘掉了这些故事，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随后就是20年的沉默。道格在退役以后，终于还是没忍住，选择了爆料，把这段故事讲给了调查记者琳达，并且还补充说，后来自己暗中调查过这座地下金字塔，他与美国宇航局总部有着大量的军事交易记录，因此道格怀疑这一地下空间存在着某些航天航空领域的秘密合作，美军与某一秘密团体在这下面建有研究所。琳达问，会是外星人吗？道格则说，考虑到原住民地心人的传说，这也可能是地球上早已存在的史前种族。所以阿拉斯加三角的诡异从何而来？来源于美军在地下进行的这些秘密实验吗？而实验的技术只有来源于某个远超我们的领先种族？逻辑鸿沟似乎被填平了，但这也仅仅是一则故事一般的爆料，继续深挖，现实中是否可以出现佐证这一故事的线索呢？在迪纳利山脉的东南方，一个就像是地心世界裸露出地表的盆地当中，我们竟然真的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频无线电发射机，由180个相控天线阵列组成，每一个天线都有22米高，就像一片钢铁森林。它叫做哈普阵列，在科学家的揭秘当中，它是美军用来操控天气的秘密武器， 原理竟然和特斯拉当年预言的行星发电机技术十分类似。大致是说，我们所经历的绝大部分天气都发生在对流层，对流层之上还有平流层、热层和电离层，电离层之外就是太空。而哈普阵列能将强烈的电磁波发射到电离层，利用微波炉类似的原理加热电离层中的一部分。本来先前的科学家们都认为这个加热能量需要的十分巨大，是原子弹那种等级的，但是特斯拉曾经预言过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发电机，因此对电离层的扰动只需要一点点变化就能激发出巨大的大气能量变化。虽然现在官方介绍这是由于电离层吸收紫外线的原因，但是呢，通过计算就会发现不仅仅是紫外线辅助加热，还有其他某些未知的地球能量也参与到了这个加热过程当中。表面上美国宣称哈普计划旨在通过模拟太阳辐射对电离层的影响，从而研究地球上诸如激光、闪电、飓风、洋流等自然现象的成因，与任何太空武器、气候武器无关。但显然全球的科学家都是不相信的，你这明明就是一个可以操控天气的装置，甚至更有甚者认为这种操控还能操控人类的情绪。比如2008年2月，阿拉斯加上空出现了绚丽的极光，一位摄影师就追随极光来到了山区当中，而他却发现这里有一个诡异的女子披头散发，无论怎么叫她都没有回应，只是眼神呆滞地往深山里走。事后来自阿拉斯加大学的尼克教授认为这很像高频信号影响情绪的状态，曾经俄罗斯就试验过用高频信号刺激大脑，让人出现了不受控的愤怒和失落。另一个来自挪威的科学团队也论证过高频的极光、极夜，这的确与北欧人口中高抑郁症的患病率有关。还比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前也出现了极光闪烁，因此不少日本学者也怀疑福岛地震就是哈普阵列诱发的人工地震。这里还有一段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制作的揭秘影片，他在其中直言不讳地说哈普阵列就是气候武器，不仅详细介绍了其原理，还指名道姓地说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就是哈普阵列实验失控的结果。甚至2005年为什么美国出现一连串卡特里娜飓风、丽塔飓风、威尔玛飓风，州长说这是因为这年2005年恰好是哈普计划资金投入的顶峰期。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就否认这些无稽之谈，但他们却又从不开放哈普研究的内容，甚至将天线阵列列为军事禁区。最后2013年5月他们宣布废除哈普阵列，但当人们终于得以造访这里的时候，却发现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被转移了，如今只剩下一堆无法启动的天线。所以这个哈普阵列就是现实中地下金字塔的秘密合作基地在地表的一部分吗？为什么那些诡异的失踪案例失踪者们都像是从未意识到危险降临一样？会不会他们也是被高频信号影响了情绪？接着我们继续破解这些隐藏在阿拉斯加的地心高科技种族到底是谁。1894年美国探险家佩妮在北极地区考察原住民因纽特人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什么，一把把因纽特古刀前面竟然镶嵌着十分锋利的铁刃，而且有些铁刃明显经过高温锻打，接近了钢材的质地。这怎么可能？不是说好的整个美洲文明都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吗？玛雅人不是用黑曜石吗？北美印第安人不是连轮子都没有发明吗？为什么北极之地的因纽特人他们却人手一把钢铁匕首？更何况1890年代就像我们先前聊过的洛克菲勒与卡内基的故事一样，当时从冶铁厂转变到炼钢厂，这就是那个时代美国的最高科技啊。而理论上和玛雅人、北美印第安人一样原始的因纽特人，你们为什么会有钢铁匕首？因纽特猎人于是告诉佩妮，这些钢铁是自己祖先之灵从星星的国度赐予而来，曾经自己的祖先生活在温暖的地下，可后来由于触犯戒律被流放到这地表的苦寒之地，祖先之灵可怜我们，于是从天而降，降下来一些陨铁的矿石，我们世世代代都还记得利用陨铁制造匕首的记忆。随后因纽特人还带佩妮找到了一块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陨铁，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佩妮难以置信。 而发现陨铁后的史前故事呢？为什么苗族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极北之地？为什么我们的记载中蚩尤用铜头铁额对抗依旧使用玉器石器的炎黄联军？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陨铁的细节似乎在表明，这些北极原住民的神话似乎真的和地心世界以及某个史前高科技种族有关。而关于他们更进一步的来历，20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项十分科幻的研究，帮阿拉斯加人在浙江良渚找亲戚。起因是考古上阿拉斯加地区发现了很多类似远古浙江远古良渚文化的东西，而且民俗考察上他们有些原住民也和浙江人长得十分相像，甚至在稻森地区，也就是第一个沉船事件中那些淘金者开采金矿的地下矿脉地区，那里被西方人叫做北方巴黎，很暖和的一个世外桃源，当中居住的原住民呢，竟然是一群自称汉的民族，他们的汉语竟然也把你我他叫做林内一，这与3000年前的浙江话如出一辙。于是我当年参加的科幻研究就是要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检测两边的 DNA 是否有相关性。记得那是一个稀稀拉拉下着梅雨的下午，学姐第 N 次扔掉了电泳，跑不出来，根本跑不出来，这是见鬼了吧。然后我就一边刷着试管，一边心惊肉跳地听到了这样一番学姐鬼故事。她说，你知道吗，从我们身后的杭州湾出去，正有一条赤道黑潮带着这梅雨北上，它直通阿拉斯加，在北极的某个地心深处，一条掌控着地球脉搏的黑龙昏昏欲睡，它是山海经理控制昼夜天气和四季的烛音。为什么美国人莫兹发现山海经东山经的四条山脉与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四条山系走向完全吻合？因为有一个上古种族正隐藏在阿拉斯加的地心，正在用洋流、激光和气候控制着我们人间的一举一动。为什么良渚人和阿拉斯加人隐约相连？因为赤道黑潮之下有一条直通杭州湾与阿拉斯加的地心通道，那里面居住着上古高科技种族，他们创造了山海经中的烛音，也创造了良渚玉器和阿拉斯加雕刻上那些睁着大眼睛的怪物，他们把这些上古信息一一记录，这就是山海经的真相。只可惜后来山海经破碎了，只有只言片语流传下来，因为他们用一场史前大洪水摧毁了这一切，摧毁了山海经世界，摧毁了良渚先民，当然也最重要的抹掉了他们那些最不想留在人间的转基因怪物们。在这场灾变中，有良渚先民顺着洪水和黑潮进入了他们的地心世界，可后来这其中有人冒犯地心神明，因此被流放到了北极地表那苦寒的幽冥之地。这就是良渚与阿拉斯加的联系，看似荒诞，但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在，在地心灌注着我们的核弹、洪水与文明的发展。20年前在实验室里我的脑洞到此为止，但今年7月的这篇加密地球理论论文却好像又在这所有解释上又深入推理了一层。两位哈佛大学的哲学和宇宙学博士在论文中指出，就像前面美军情报官说的一样，地球上很多未知不排除与 UAP 现象有关，而统计全球各地已确认的真实 UAP 事件，他们发现阿拉斯加三角、墨西哥中部的波波卡佩特火山、南极洲、科罗拉多州与墨西哥州交界的米萨平顶山，这些地方都像是被加密过一样，有怪异的磁场，有极端的天气，有口头传送的集体神话，这些地方被归纳为一个全新的加密地球理论。两位博士认为，更科学的研究这些加密地球区域可能才是我们破解未知的关键，而非一味的全盘否认所有的 UAP 现象和口头传送的神话。毕竟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无异。也许这两位博士的论文真的是在暗示某些深层研究中即将被揭晓的答案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所以阿拉斯加原住民为什么长得像亚洲人？难道一切都是真的？